立在试炼中的肢体，纠正对主再来的误解，教导努力做工的重要。请听袁泽善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研读。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是袁泽善牧师。从今天开始呢，真道分解将由袁泽善袁牧师我与您来分享有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卷书信。我们将会透过五次的播出来分享这卷书信的内容，盼望透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对于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书信当中呢，可以更明白神给他的启示以及对我们的应用。在讲解《帖撒罗尼迦后书》之前呢，我们仍然要对于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或者说对于帖撒罗尼迦城做一些说明。事实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讲解当中呢，我们应该也听到了张德仁牧师有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成立，还有跟保罗的关系。关于这一部分，袁泽善袁牧师我就不再赘述，也不再太多的讲解。那么对于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呢，我们稍微在这个时候呢做一些解释或做一些介绍。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城市的历史、它的背景或者它文化渊源呢？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对那个世代有所了解，也可以让我们对于当地的信徒所遭遇到的一个外在的环境或者文化的压力可以有一些体验。好比说，曾经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这样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那么这样一个顺口溜呢，当然有它特殊的一个用词或是一个讨侃的一个对象，可是事实上也说明了这两个城市它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这两个城市它所带出来的特色。什么样的特色呢？好比说北京城，它是国都啊，中央政府所在，各样的高官高干都在这上下班。地方官员到了北京城就发现了，原来自己在省里面是高干，到了这呢，职务相对就变小了。那么讲到上海，说到了上海发现自己的钱少，因为呢上海经济开发的非常蓬勃，许多呢国际的金融呢都在这里进出，所以你会发现自个身边有的现金呢，那真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这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两个城市，一个拥有的是官员啊特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上海这城市呢，可能在金融方面、经济方面、钱财方面是比较繁荣兴盛的。那并不表示都很有钱或者都是大官，可是它具有这样一个城市的背景。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帖撒罗尼迦城市它本身在当时它拥有一些过去的历史或它的文化，那这也会影响帖撒罗尼迦城里面的信徒他们对于信仰当中的一种回应。比方这样说吧，当我们去明白帖撒罗尼迦城市它的成立以及它所拥有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帖撒罗尼迦城里面的百姓，或者说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民啊，它具有一种自由的身份，或者呢他在那个地区他是拥有了罗马的一个地区性的省会或者首府的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那么这样子一个背景，你就发觉当地的百姓呢，在自我的肯定上或是认知上面，就会有一份自我的肯定或者有一份优越感在那里。好，我们现在就来先认识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市是怎么来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呢，是建立在一个被称为铁马或者叫铁米的古代城市的遗址上面。那么这个铁米原来它的意思呢，是因为这个城市含有矿质的温泉，而这个温泉呢到现在仍然存在于那个地方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好的休闲的，或者说让身体啊恢复体力的一个温泉的地方。而这个新兴的城市呢，大约是在主前315年左右由马其顿王 卡山德所建立的。这个卡山德把附近的一些城市跟乡镇的居民集合在一起，并且把这个地方呢建筑成为一个城，命名为帖萨罗尼加，就是以他的妻子为名。而他的妻子呢就是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女儿，也是后来极负盛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同父异母的姐妹。这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座城市它被建造具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家族的尊荣的象征。而这个城市主要也是由于它的周围环绕着富饶的平原以及它优良的天然港口，使这城市的范围与财富呢都能够迅速的增长。因此当罗马人在主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之后呢，这个帖萨罗尼加就被指定为罗马四个辖区之一的首府。在主前146年的时候，这个地区又归并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帖萨罗尼加城呢就成了总督的常住之地，实际上呢它已经成为这个省的省会了。这个城市啊在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呢在繁荣当中继续的进展。那么因为它位于一个铁马湾的一个内湾，并且是一条伊格纳提亚大道经过的一个重点。那么这样的原因呢使得帖萨罗尼加城市成为阿迪亚海跟赫勒斯旁海峡，也就是现在的达戴尼海峡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商业中心的。也因此呢这个帖萨罗尼加城市呢曾经被称为说是罗马帝国的膝盖，可见呢这城市的重要性。而由于罗马帝国当时常常有内战，在第一次的内战时期帖萨罗尼加呢它是选对边了，在第二次的内战期间呢他又再一次的面临到征战当中的选边，他又选对了得胜的这边。也因着他几次的选对这个得胜这边，所以他的忠诚所得到的报酬呢就是获得成为自由城市的这个地位。那么拥有这样一个特权，市民们享有召集自己的议会以及任命自己的行政长官的权利。这个行政长官呢就可以称作是我们现代民主政治里面的民选市长。在路加记载保罗访问帖萨罗尼加情形的时候呢曾经使用过这样一个名词来称地方官员。因此呢这个帖萨罗尼加城市与当时这个邻近的腓力比城市来比照的时候，它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在保罗那个时代当中呢，这个城市里面居住着相当多的希腊人，这是本地人，当然呢也有不少的外移来的罗马人，还有呢就是后来移民过来大量的犹太人，他们在那里生活，以至于保罗到了那里就先到会堂向这群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有人就信了耶稣。但是呢相对的那些反对的势力同样的也来到这里来攻击逼迫保罗。而有关于保罗以及帖萨罗尼加教会成立的经过，这一部分呢在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帖萨罗尼加前书第一课的时候呢就已经说明过了，所以在这袁哲善袁牧师我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我们将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帖萨罗尼加后书的写作时间、背景、年代以及写作目的，甚至有关于作者都有一些探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帖萨罗尼加后书的作者以及年代，甚至他写作目的的分享交流了。首先呢，我们讲到有关于帖萨罗尼加后书的作者。一般来讲，作者在信上两次自称为保罗，在帖萨罗尼加后书的一章一节以及三章十七节，这样子的在信里面提到写作者，也显示了跟帖萨罗尼加前书是一样的，并且呢，希拉和提摩太在卷首与保罗联名出现。除此以外呢，还有三次用单数的第一人称我这个字来肯定他是保罗。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一个认知上面， 我们说他与铁沙伦加前书是同一个作者，但是呢在神学研究当中呢还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见解，甚至呢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也产生了一些探讨。但是追根究底，简而言之呢，后书的作者为保罗，这个看法是有很强的证据来支持的。虽然有一部分没有办法说真凭实据的拿出来，但是就整体来看，这样子一个论点呢是被接受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神学研究当中呢，有不同的说法产生，而他们对于作者、对于收信的人、对于写作的年代都有许多的疑问发出来。这发出来的疑问呢，有时候听起来似是而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甚至怀疑这一卷后书呢是经过拼凑的。也有一些论点呢讲到说，前书跟后书的写作年代呢可能次序应该要对调。也有说啊，这封书信这个后书啊根本就是别人仿冒伪造的。那么在这样子种种的论点当中呢，当然他提出这样一个说法有他的支撑点，或者说有他疑问的地方。可是呢在进一步探讨以后，就发现即使提出这些论点，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找到一个更明确的答案。或者这样说吧，在目前为止啊，许许多多对于神学在圣经上面的批判这些立场来讲，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提出值得疑问的地方，但是当他们提出来之后呢，却又没有更强的证据证明他们所怀疑的是事实。也就是说，当他们怀疑不管是铁沙伦加后书或是任何一卷书信，说这个作者可能有问题，那么那你告诉我他真正的作者或是伪造者的目的是什么，可不可以提出更具体的证明来呢？那又拿不出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常常说这种怀疑我们不完全否定它，可是我们更加确认我们所领受的以及神所漠视的那信上的作者表明的就是真实的。好，那么也就这样一个立场，我们来看圣经的作者的时候，不论是今天我们谈到的铁沙伦加后书或者任何一卷书信的作者，我们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我们相信这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并且呢在这个书信的作者上面清楚的表明是谁写的，那就是谁写的。好，这是原则上原牧师我对于圣经的作者的基本的一个立场，那么也在这跟您分享。那么事实上透过一些神学上面的一个论证呢，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个总结了，也就是说用来支持后书并不是保罗所写的各样的论点、各样的理论，不论是个别的或是累积各种不同年代起来的这样一个说辞呢，他所能证明的立场其实是非常薄弱的。不仅这样，早期教会对于铁沙伦加后书为保罗所写的立场，他是一直没有怀疑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圣经释经学学者仍然主张以保罗是这卷书信的作者，他们认为后书也是紧接着前书，大约在主后50年到51年之间，相距不会超过太久，那么也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地点呢是在哥林多城所写的。由于这个逼迫呢越来越厉害了，并且呢有人冒保罗之名写书信，这在铁沙伦加后书2章2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因此呢，这个铁沙伦加教会的信徒会认定末日很快就会来到了，那么所以使徒保罗在铁沙伦加后书呢就写了很多关于末世的特别资料，也是其他保罗书信当中所没有提到的。那么圣经学者又指出，铁沙罗尼加后书很多地方呢都很口语化的表达，看起来就像使徒保罗听到了铁沙罗尼加教会的一些事情，立即的 教导立即的回应，不像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刻意冒名写作的作品。另外，假设这封书信成书的日期是推得越后面，也就是如果后书写作的日期跟前书有更大的时间差距，或者甚至写作日期往后推迟的话，就更难解释他怎么能在毫无意义的情况之下被接纳成为保罗的书信。事实上，我们也发现有人冒保罗的名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件事情已经被引发出来，已经被显露出来了。那么因此这封信如果仍然是冒保罗的名义写信的话，他怎么能够逃过信徒的判断而不被识破呢？这是难以想象的事。也难怪不少的释经学者不约而同的认为啊，假设这个后书并不是出于使徒保罗的手笔的话，那么所引起的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那么因此呢，尽管传统的看法仍然可以提出一些批判的问题，但是这样子的看法仍然比其他的看法更加明确，更加的符合圣经的证据了。好，最后呢，我们利用一段时间来分享有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写作目的。那么后书呢，写在前书之后其实没多久，大概是使徒保罗在写了前书之后呢，紧接着又接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来的书信，知道这个教会他们仍然在信望爱当中成长，并且在大患难当中呢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对主再来事情显然还有若干的误解，特别是在前书当中保罗曾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显示的好像主很快立即就会来到，而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呢又有假师父兴起，自称呢有圣灵的感动和启示，甚至有冒用保罗的名字写书信的。那么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出现以后呢，可能信徒以为他们所受的患难就是末期的大灾难，他们已经没有盼望被提了。那么因此呢，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当中呢，保罗要注重说明主的日子来到以前是必有还有事情发生，来证明告诉信徒他们还没有进入所谓的大灾难其中。事实上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作的当时，保罗已经强调说这个逼迫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那么根据这一封帖撒罗尼迦后书呢，我们更看到逼迫是越来越厉害了。那么有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既然承认相信耶稣是救赎的主，是他们的王，那么这样子一个情况自然跟外邦人会有尖锐的冲突，因为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只有一位君王，那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过去这个城市在面对帝国内战的时候，他们是选对边的，他们清楚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他们的王。但是现今呢，基督徒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却选择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呢，是让罗马帝国里面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城里面的外邦人呢，对这样一个看法是极端不妥的。那些拒绝承认罗马皇帝是王的人，这样的身份就会因着涉嫌谋反而受到严厉的迫害。既然信徒相信逼迫呢是在末后的世代末后灾难一定存在的一部分，那这封信所提到的信徒，也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也认为这个日子现在就到了，因为有假教师传扬这样一个信息，以至于这样子一个错误的理解呢，引发了三种问题，而也就是保罗必须要郑重处理的。 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有关于逼迫的遭遇，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末世之前要发生的事，第三个呢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人不肯工作，不但如此而且还专管闲事。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保罗要处理这三个问题，就写成了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我们看，首先呢，保罗作为一个好的牧者，他在第一章就处理了对于收信人影响最大的逼迫问题。信徒们虽然确实深受逼迫，但保罗强调，无论如何，信徒所受的逼迫是有正面价值的，因为受逼迫的人会因着逼迫而有长进的机会。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我们看到保罗的论点。而逼迫更会使信徒配得神将来的国。使徒保罗要信徒们将眼光放远一点，盼望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在大能及荣耀中再次降临审判这个世界，而不仅仅只是在当下而已。或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现在受到的伤害，现在受到的逼迫，神不是弃他们于不顾，因为神公义的审判必然会显明，而且呢，会报应那些加患难给信徒的人，也因此显明了神的公义。第二方面呢，我们看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十二节说到了主耶稣的日子，也就是末世之前呢，必要出现的人和事会有怎样的光景，并且包含了一位不法之人。这个人与魔鬼撒旦不同啊，因为是充满了启示文学的色彩。事实上，有关于这个人的其中一部分资料呢，我们说可以从启示文学但以理书当中可以发现。那么这一段特别强调神的行动，证明保罗所说的主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是因为神亲自拦阻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因为神的旨意是要让福音传遍天下。那么既然这件事还没有成为事实，这个逼迫呢也还没有达到顶峰，这个不法之人也还没有显现，所以呢主的日子不可能当下立刻临到。然而那不法的隐逸呢，保罗说已经发动。保罗认为神不会再长期的拦阻这个日子的降临，所以主再来日子还是具有他的急迫性。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保罗对于有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彼此争辩说，如果主的日子已经或者开始临到，那么每天努力工作就没有意思了，以至于有些信徒他们不工作吃闲饭，并且专管闲事，或者甚至企图去影响别人接受他们的见解。在书信当中呢，使徒保罗以主耶稣以及他自己的权威权柄权力的驳斥这种思想。不过虽然这些游手好闲的人犯了错误，但是呢，保罗劝勉教会仍然要待他们如主内的弟兄，不是完全接纳他们错误的思想跟行为，而是要接纳他们是主里面的肢体，这跟接纳他们错误的教导是无关的。这也显明了这个教会所应该具有的信心以及爱心，这也是使徒保罗一开始对这个教会所提出的夸奖。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些背景资料我们做一些说明与讲解。那么从下一课开始呢，我们将有四课的时间来分析讲解这三章的经文。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愿神赐您平安喜乐。